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来殿中敬拜他。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呢题目是这些事要叫你们信啊。这是在我复活节之前一开始曾经讲过一次信息，那么我要继续的从今天开始再讲几讲。这个信息主要是要从约翰福音主耶稣呢所做的事啊，不是讲的话，从他行的神迹尤其来看主耶稣到底要我们怎么样来更加认识他，并且怎样信他可以活出永生的道路啊。今天我们是记载约翰福音第二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大家记得是讲什么吗？在哪里行的？在迦拿行的啊。那个神迹是什么？是水变酒啊，水变酒。上次我们讲过，今天就不再复习。今天我们是讲第二个神迹，也是在加利利行的啊。这是约翰福音记载的第二个神迹，不是说在别的地方没有。那么也是在迦拿行。这个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啊，请我们啊 ，next slide please。约翰福音第四章46-54。约翰福音第四章46-54，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46-54，我们一起来。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还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热，末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在2000年前，你把你的爱子耶稣差遣到世上来，这是按照你创世以先已经预定好的计划，乃是要寻找我们这些罪人，这些远离你的人能够再度认识你，并且享受你的爱。我们今天要从使徒约翰所记载的第二个耶稣所做的神迹，我们再度来思想你要我们明白的是什么属灵的功课。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乃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次我已经讲过啊，神迹这个字在约翰福音所讲的都是讲记号，就是神的记号。就是约翰福音里头使徒约翰记载了耶稣做了7个奇异的事，这个事他这个字这个神迹用的字不只是大能，不只是特别的一种举动，不只是一种特殊的一种作为。他这个字的真正意思说记号，就是神借着他的神迹大能，耶稣借着他所行奇异的事，特别要我们明白里头属灵的功课的信息。这是约翰福音，也是我上次讲的福音书里头，不止约翰福音，福音书里头讲到神迹的时候有3个字，大部分是用这个字。包括你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头的确有，就是讲大能都得买， 的确有讲说很奇异的事，神迹异能，但大部分圣经中文翻译神迹都是用这个字，就是神的记号。神做这些事情有他里面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知道耶稣是谁，并且信他，叫我们能够知道怎么信，然后可以活出永生。第二福音二十章到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已经记载约翰讲这些神迹的目的啊。那边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还有许多没有记在这个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就是得永生。得那种神要给的，从现在信主开始就开始能够活出那永恒的生命，那是指品质。最后到将来你还要继续的跟神同在，那是指数量，永恒的生命。所以让我们来仔细啊思想一下，这个第二个神迹到底耶稣要我们怎么样活出永恒的生命，怎么样信耶稣啊。讲到神迹呢，我倒是有两个了，跟弟兄姐妹，我观察一些基督徒呢对于这个神迹的反应有两种极端，所以我特别的提出来。在我讲这个经文之前，有一种极端就是呢，很多基督徒一定信主之后一定要看到神常常的用神迹帮助我，我才要信他啊，我一定要有神常常的神迹啊来祝福我，否则呢我就不信了，我就心灰意懒了啊。有很多这种基督徒的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不明白神迹的目的，他以为神既然是无所不能嘛，神可以行奇异的事，想到我事业，我祷告你后天就给我工作，神我生病我下个礼拜就要医好，你没有让我医好的我不信了，我就心灰意懒了。他因为他忘记了神迹的目的是什么，他以为神有奇迹异能，神可以帮助我，任何事都应该帮助我，所以他用这种心态，所以他对神的信心呢就常常很软弱，心灰意懒。他忘记了说神迹这个字其实是神的记号，神用特别的作为要启示他的心意，叫你怎么样跟随他怎么活，是他为中心，不是你是中心。很多基督徒，神没有祝福我，神没有用特别祝福我，所以我不信他了，这不是真正得救的信心。等一下我要讲啊，这是第一个过度极端，过度极端。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神不会用神迹帮助我，等一下我要讲。另外一个极端是怎么样呢？就是完全不相信神会行神迹，完全不管是信主也好，有些基督徒已经不相信神会行神迹，所以呢基本上来讲他的生活常常靠自己，他碰到困难他不会去向神祷告，他也认为神绝对不可能用特别的作为来帮助我，所以他靠着自己的力量，他靠自己的见解去生活。这是有些基督徒，这种基督徒他信心也会越来越软弱的。为什么？因为他不经历神的作为，他没有经历神的同在，也没有去依靠神，所以他信心会软弱。但有一种基督徒啊，他对神迹他还是否定的。有一次呢，我去探访一个慕道友啊，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就跟我讲，他讲了，觉得你们基督教还不错，也很好，我看你们都很好，很喜乐。但是有一点，我就是不能相信你们这个圣经讲这个神迹啊，你们基督讲神迹，他就不能够相信。他说这个神迹我就是没办法。后来我呢就稍微跟他解释，跟他帮助一下哈。我说跟他讲说，如果呢你真正的相信有神，所以问题是你有没有神存在的问题。弟兄姐你知道吗？有神存在就有神迹。为什么？因为神是怎么样？神就是代表说创造我们地球上宇宙上一切事情，他是有那个死无变有的大能来创造，他甚至于制定了这个整个宇宙的大自然的法则， 包括你所学的物理定律也好，化学定律也好，它包括创造我们的 moral law 道德的律也好，神既然如果你相信有神存在，它是至高至善至圣洁，是真理的源头，物质的源头，它能够使无变有，它能够创造这个规律，使得我们在这个被造的世界按照这个规律行，它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智慧，当然它可以行神迹。问题是的确我们要承认，神不是每天都用神迹去运行在这个世界啊，他神创造这个世界，给了这个规律啊，大自然定律，你学的物理化学道德律，的确他是希望人这个世界按照这个规律去运行的，并且他也在那边维护着这些规律。但是如果他是神，他有些时候他为了要显明他自己的大能，有些时候他要向你启示他，因为人都不愿意去亲近，有些时候他要教导你一些功课，他用他的神迹作为记号来 wake you up， 来提醒你，来更亲近他，更敬畏他的时候，这个很合理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迹是没有的，他是有，但是大部分时候神在历史上显出神迹的都有他的目的，他为了要叫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并且叫你信他，因他的名得生命，记得他有潜在的里面的意义。圣经让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很多信主的人，因为他一直以为要靠着神迹才要信啊，一定要神按照神迹帮助，所以他们的真正的信不是真正得救的信。如果你们记得上次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我讲到第一个耶稣在迦拿行神迹里头有他的意义，然后约翰福音第二章23节25节特别这样记载，当耶稣在迦拿加利利迦拿行神迹后，他就到耶路撒冷过节，他在耶路撒冷又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人就信了他。圣经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怎么样名，但耶稣却不将自己怎么样交给他们，看到没有，这些人看到耶稣行的神迹，但他不知道那潜在的意义，耶稣到底要教导我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只是看到神迹，哇，神可以帮助我，神这大能可以给我很多好处，我就信了。耶稣说我不把自己交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对那个神迹的正确的意义跟耶稣要教导的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去明白。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段啊，这个耶稣呢在加利利的迦拿，他回到他行完第一个神迹以后，他到耶路撒冷行很多神迹，我刚刚讲了 right， 很多加利利人也去过节也相信他。那么耶稣回到加利利又回到迦拿啊，迦拿是在加利利海的西边啊，大概20里路啊，是离耶稣这个小时候长大的拿撒勒的地方不远。那么这个故事呢记载耶稣到迦拿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大臣啊，这个大臣的真正意思是王的臣啊 ,royal official， 如果你看很多圣经 ,royal official， 换句话说这个大臣呢不是一般的小官，他是大官，他是亲自报告给那时候的王，就是希律王，因为那时候希律王是统治加利利跟耶路撒冷，都是希律家族，这个大臣是直属希律王，报备希律王的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是帮助希律王来奴役这些加利利的以色列的百姓，换句话说其实来讲是抵挡神百姓的，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罗马政府是压迫巴勒斯坦一地的人，但是他来找耶稣了，为什么来找耶稣，因为他有一个儿子生病，并且病得快要死，没有办法得医治。我相信他也听过耶稣的故事，因为迦拿嘛，耶稣当初在迦拿曾经让水变酒，对不对？经过一个神迹，他一定听过。 然后很多加利利人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因为这是以色列人的规定，在那里也看到耶稣做了很多奇异的作为，也回来了，我相信也在那传扬耶稣可以帮助人医治人，所以这个大臣呢就来找耶稣了，啊，你来医治我的孩子吧。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里很奇怪，耶稣很不礼貌啊，你们要是不行神迹总是不信，教他冷水啊，这个好像很命啊，因为圣经耶稣不是很慈爱的吗？怎么一个人孩子快要死了，耶稣你来帮忙医治我，耶稣你不见神迹你就不信啊，当场就骂他一顿啊。然后这个人呢还很谦卑的啊，你赶快还是回跟我回家吧，回到啊这个我的这个到我家里去。那么他是啊从加百农来的啊，这个大臣是从加百农，他是听到耶稣他才来的，他就啊来跟耶稣说，你跟我回加百农，你来医治我的儿子。耶稣这时候更糟糕了，他说啊你儿子已经好了你就去了，啊你儿子已经好了，你不要啰嗦，你赶快回去好了好了好了的，有一点讽刺性的啊。这个人呢啊他信了，他好吧那就信了，他就真的不信也得信，因为人家已经不去了。没想到回去以后他仆人快到家，仆人就说你儿子好了，然后他就问他什么时候好的，就是昨天下午末时，就是他想就是耶稣昨天讲说你儿子好的时候，哇他之后他恍然大悟，他终于全家跟他自己都信了耶稣啊，这是这个故事的内容，他说他自己让全家就都信了啊。弟兄姐妹，那我问你们，这个神迹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只是要讲说耶稣是可以医治疾病的一个行神迹者，是一个神可以特别作为，所以我们有生病就赶快找耶稣去找他医治，就是这样吗？不，这个经文主要的目的，主要的更深的目的，当然耶稣可以行神，因为他是神的，主要的目的他在告诉你和我什么叫做得救的信心，什么叫做一个人信耶稣，并且那个信耶稣真的可以让他得永生，可以活出真正的生命，可以活出神要祝福你的那个属灵生命，那个活的生命，什么是那个信心？我们基督徒常讲说我信了耶稣，我信了耶稣，我要问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是很大所以你才得救吗？还是说你信耶稣因为他会行神迹，哎呦他帮助我了，我上个礼拜失业耶稣给我一个工作，哎，我要信了我信了我信了，要不然就是说哎呀我病得快死，结果我祷告耶稣医治我了，哎呀我信耶稣受洗，当然这也没有错啊，这是耶稣第一步让你吸引去接，但是你的信心必须要更正确，什么叫做得救的信心？这是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的。你说王牧师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知道这个经文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你如果看上下文就知道了，请你们看前面42节到43到45，43、45这里约翰特别就提醒一个事实，他说过了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就说耶稣本来是在耶路撒冷过节，那他往回走的时候他曾经到撒玛利亚，在那里他拯救一个妇女，然后他说再过在撒玛利亚过了两天耶稣就回到了他的家乡加利利了，然后44节特别记得耶稣早就说过了，自己曾经做过见证，他说我在我的家乡呢先知的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换句话说耶稣早就说哎呀我到加利传福音了根本不太有人会信我，意思那些人信我根本不是真正有得救的信心啊，他这个意思。然后45节说，然后呢耶稣到了加利利，加利人看见他在耶路行神迹就来接待他啊。耶稣在讲什么？他说加利利人那里不，因为我也是在加利利长大，耶稣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不会有人信的，他说我是加利利长大，他们从小看我光屁股长大，所以他们不会信我，但是呢因为这些人看我在耶路撒冷行神迹，所以他们现在接待我，你看这就是一般人的信。然后耶稣开始他来医治这个大臣的儿子，从这里头他在最后他看到这个大臣有真正的信得救的信心，所以使徒约翰才把这个记载下来，他在告诉你看我什么是 真正得救的信心。所以我帮到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希望借着这段经文你也知道怎么样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能够活出真正的生命。好，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得救的信心，有什么特征。第一个，得救的信心通常是从理性到信靠。理性是知识，知道耶稣是什么，知道耶稣讲的话是什么，然后我说哎，有道理，我认识，我知道，合理。但是这不够，你知道耶稣是神，你知道圣经很可贵，你知道是不够，你最后要完全的信靠耶稣，可以让你得到罪赦免，得到永恒的生命。从理性到信靠，是不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四十七节怎么讲，这个大臣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他怎么样？他听见。他第一步开始被耶稣吸引，是因为他听到这位耶稣是做些什么事情，然后他从别人的报告也好，从别人的他觉得开始研究，没有错啊，这位耶稣的确在上次在加拿他水让水变酒，然后的确这些加利人回来说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啊行了很多行迹，所以他听见，他有一个事实，然后他开始研究，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孩子有问题快要死，所以他就决定来相信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也是常常经过考察的哈。很多基督徒呢，这个信主之后啊，每个信主道路不同。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尤其国内的弟兄姐妹蛮好的，我去国内弟兄姐妹来蛮理性的哈。他们在信主之前，他们要考察一下，他们要说到底有没有神存在。他们已经上过主入学的课，也上过了。我怎么知道神存在？我怎么知道你圣经是绝对的权威，是神的话？他会思考。我怎么知道这个耶稣复活怎么可以相信？我怎么为什么要信耶稣？耶稣到底是谁？至少他还会去研查考圣经。这不错，他们是经过理性的探讨最后信。不过这不够，等一下我要讲。因为理性知道不是真正信得救的信心啊。但是有些基督徒他信主的这过程不一样，有些基督徒信主过程是先信靠开始，他可能他人生碰到困难，然后呢也像别人一样向耶稣祷告，耶稣就帮助他了。他可能因为他人生到碰有一些遭遇到他不如意，他发觉这些基督徒很有爱心，把神的爱让他看到了，向他显明也关怀他，让他发觉真的是这种爱可以帮助我，他就决定信靠耶稣。但是他却没有经过这种理性的思考，这也很好，但这不够。为什么？因为这种信靠耶稣呢，当你以后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没有神迹，没有得到神的祝福，你马上就走开了。所以不管你怎么样，你一定要合理的。当我讲理性的时候，不是说你要证明啊，我不是说你要像做科学实验要证明啊有神存在，你要像做数学啊或化学，不是。当讲合理性，就是说你至少必须要去考察到底圣经讲的是什么话语，你必须要稍微思考一下，真的有神存在，耶稣是神吗？你真的要必须要去思考这本圣经或者这些基督徒讲的话是到底可信不可信，然后你至少自己心里觉得这个有一点道理，你开始经过这种理性上的通过，这是第一步，你这样来的。这个大臣就是这样子啊，你看他听到人家说耶稣可以医治，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可能多少还听到说这个耶稣听说他是神差来的弥赛亚，所以他决定，因为他有困难，他就开始从20里路外的加百农，他就来到这个迦南来找耶稣。他是经过理性的思考，他觉得这个道理。我们真正的信心也是要这样，要在你的理性上，你必须要经过一个认可，觉得合理。 你看路加啊，大家记不记得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这个医生路加写信给罗马一个大臣叫做提阿菲罗，他怎么写？开始写，你看这样讲，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他说：“提阿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他就讲到一开始跟耶稣那同在那些人，有好些人都写下了这个记载，述说我们中间耶稣所做的事，是照着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详细写下来。然后呢，我就定义，路加说，我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们，使你们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在讲什么？路加在跟提阿菲罗这个罗马的一个长官说，我要把我听到的别人所写的，我要很仔细的很合理的写下来，然后要传给你，我希望你能够知道这位耶稣是可信的神的儿子弥赛亚。所以路加说我们也一样必须经过详细的经过理性上的认可。当然我刚刚已经讲了，单单靠理性是不够的，理性只是一个知识，不能够让你得救，你要信靠。信靠是什么意思？信靠就是说按照你所知道的知识，你 act upon it。 我知道耶稣是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我的日常生活有忧虑的时候，我把自己交托给他啊，交托给他，他就信靠了。你只知道耶稣是神，只知道耶稣能行真迹，只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要为你赎罪，然后你这，可你从来都没有 act upon it， 你没有信靠。为什么要信靠呢？包括因为我们的人的理性很有限，我们人呢是神所造的，我们不可能完全的知道属神的事，完全不可能完全知道神的旨意，也不可能完全知道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才能活得最健全，到最后你最幸福，你才有永生的救，没有人知道，没办法证明。所以你必须要信靠，理性只是让你有足够的知识觉得合理，你不排斥。当你有足够知识以后，你必须把自己完全的把将来的生命，把你这一生生命的道路信靠神，信靠的话语，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有得救的信心，有一种活出神的生命。当然很多人说，哎呀，我知道你们基督教就是这样，你们很多人讲说信则成嘛，你只要信就好，信则成啊，所以你们也没有办法证明有神存在，所以你讲这句话你只要信靠就好。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告诉你说，我不能证明，像用科学实验去证明有神存在，不过我也跟你讲，你也不可能证明神不存在，但是我们可以合理的从创造，从人的本性良知，从这个人的基本需要，从人看，你可以合理的推断一定有一个神存在，但是我没有办法用科学证明给你看，但你也同样不能用科学证明神不存在，你也是用信靠在你的生活里头。事实上哲学家这样讲过，我们一生的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可能用证明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到 lab 去工作了，你到外面去做做科学实验，你说我可以证明，那都是小事情。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有没有证明存在？你要不要听我给你一个例子？我跟师母当初结婚了，这 date 一年就结婚，我没有证明啊，我没有证明这个就是我要娶的太太啊。没有嘛，我一开始就凭感觉凭分析觉得不错，蛮合适的，他的理想过理想要就娶了，靠信心就娶了，娶了又吵架，继续靠信心生活，慢慢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对不对？你的婚姻你不可能证明嘛。你说我问我们当初，你当初选择职业，你有经过证明说这就是对的职业吗？没有人经过证明，你大部分也是合理。你说我在学校的时候数学很好，我应该去练理工，我很会写，我应该练文科，我这个人很喜欢辩论，我应该去当律师，我很会做电脑，去练电脑系，就很合理的。但是你能够证明这个就是你最好的？真的没有，你没有经过证明，你就是信靠。所以我们对神，对这位圣经和得救的信心是从合理最后要到信靠。这位大臣就是这样，他一开始呢，他 听了耶稣啊，大家报告，这位耶稣很伟大，你看很有怜慈的心，看到病人就医治，并且他可以赶鬼，并且他有人做见证，他可以赦免人的罪，的确他看到很多罪人，他也拯救他们，接纳他们，这真是太好了，我要相信这个教主，我要接受。然后呢，他去找耶稣，耶稣故意来说，你不生神迹就不信啊，你孩子好了，不要找我，你回家去他就好了。你知道耶稣在做什么？你会说耶稣好像很命啊，很没有年度。耶稣在怎么样？在故意让他从理性最后变到信靠。耶稣要带他到一个地步，说你的孩子病得坏死，我也不医治你，你要求我不医治，但是最后我就讲的话，你就信靠，你就回家。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信心是神在带领给他信心。耶稣用这个办法，最后他真的不得已啊，孩子要死了怎么办？不去也不行。耶稣说：“你的孩子好了，回家，回家，回家，回家。”他真的回家，回家发现真的是好了。耶稣要他信靠他，所以得救的信心是信靠神，把你的永恒、你将来的生命、把你这一生、把你这个人生道路，你说我用理性分析怎么都很好的，但是最后你说神所讲的话，圣经是可靠，我要按着他方式活。你要这种决心，那你就得救了。好，第二个，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得救的信心呢？还好，感谢神，不在乎多大多小，乃是你正确的信心就可以。如果神要说我很有信心才救我的话，那我们很惨的。今天我们这里大概很多人不得救啊！我这里不是在鼓励说我们不要追求信心的长进啊，我们信主之后是要追求信心的长进。为什么？因为你信心长进呢，你跟神关系好，你才可以在日常生活里头常常可以从神得智慧，对不对？你信心长进，你才可以碰到苦难的时候，你可以因为信心产生力量，可以让你渡过难关。你因为信心很大，所以你才能够被神使用。当神有时候给你很清楚要做什么，你有信心你去做，你才能够经历到神的作为，你能够经历跟神成，那是很重要。但基本上来讲，一个人得永生啊，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不在乎信心大小，在乎你真的相信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你信靠他，就这么简单。你看看这个大臣一开始信心大还小啊？我想不是很大哈、啊。他呢，他说耶稣啊，你来回家去帮我的医治啊。他半信半疑，他最后不得已才说好吧，我回去。耶稣已经不跟他回家了。然后他回家之后，人家跟他讲说你孩子已经活了啊，还没有到家，仆人就来说你孩子已经活了。他还对耶稣是谁啊，不能够很好像很清楚的认识。然后他就说到底我要看看这耶稣是不是真的他医治了。大家看看说哎，是不是什么是医治？他说就是昨天耶稣讲话的时候。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知道耶稣是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个人。他一开始他没有啊，他只是因为自己有需要来，不是因为你信心多大多小，在乎因为这位你信的这个对象是对的，因为他是神。我们当中有很多有不同信仰的人啊，很多人说哎呀，信仰都是劝人为善，信仰都是叫我活得更美丽一点，活得更有平安一点。是的，你信佛教的给你很有平安，你信伊斯兰教的给你让你做得很好的人。问题是你的信心正确吗？伊斯兰教的教主连死亡都不能解决，佛教的教主连死亡都不能解决，所以你对信心再大，如果你信仰都错的话也没有用，不能让你有得救。我如果信心很小，但是这位神是正确的，因为这位耶稣是真神，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真的把我们罪洗净。我信他，我可以保证我罪完全得赦免，会得永生。即使我信心很小啊，这是一个恩典，我们很大的安慰啊。不是说我们不要追求信心长进，因为那是你要活出丰盛的基督生命必须走的道路，追求信心长进。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个可以感谢的，我们的信心不在乎大，神就是这么的 白白的接纳，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这是很重要的。我举一个例子啊，你千万不要，这个告诉我们一个证据，你要注视耶稣，不要看自己。弟兄姐妹，你的日常生活，你不要常常看自己。我知道我们信心都很小，你看耶稣是谁，想想他是谁，他会给你信心。你看越看自己越怀疑，越没有信心。你看他是谁？这就像说，有一个人呢，从山上掉到山底下。那么山上有一个人说：“嘿，你爬不上来啊，啊，你会饿死的。我现在吊一个绳子下去，你拉着我拉你上来，你就可以得救。”然后呢，这个人看到那个绳子这么细，怎么可能呢？哎呦，不行啊，你不要骗我，到时候你拉我再一半，我掉下来。那个人说：“你拉，你试看看拉啊，你还是很怀疑，最后还是拉了。结果没想那个绳子是 high tech 的绳子，你看很小，结果一拉就把拉上来了。”你的得救是因为你信心大，还是那个绳子是 high tech 的绳子？因为那个绳子是 high tech 做的，看起来很细，其实都是high strength steel 做的。信心的正确是很重要。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就是因为我有一次跟一个慕道也是跟他传福音了，他呢就是很奇怪啊，他平常呢他也参加教会的查经，也参加福音班，他也真的很真心啊，真心他也很了解圣经，很好，很有道理，真的很合，他已经到合理的地步了，可以说可以了。那最后有些弟兄你要不要受洗啊，他就到最后一步，他说：“哎，我总是觉得我信心不够啊，我总觉得基督徒要很完全，我觉得我也没有信那么大啊，不行，又退回来，就连续进出好几次，因为他错误了，他以为他要信心很大神才会救他，他不。”他这个时候他已经觉得很合理，他觉得基督教的教导看圣经觉得很合理，他还觉得神的确是有很多证据可以存在，虽然我不能证明，但我这个怀疑是信心小，但是神是很大的，这位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真神。他看自己信心不够，所以他说我不能当基督徒，这不对。信心得救的信心不在乎信心大小，在乎你信心的正确。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向神感恩啊！第三个，我要快一点，今天有特别。第三个，得救的信心有什么特征呢？就是常常是在困难中得着，常常在困难中得着，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大臣本来他官做得好好的，哇，他是 royal official 啊，西利下面的一个大将。他生活衣食无缺，我想这样的人呢，通常不会去找信仰啊。要是有信仰，也是挂个牌子，我是什么教，我什么，他根本不会去跟神发生关系。到了一个地步，他很无助，他的儿子病了，找医生的医不好，他不得不这时候听别人讲，他就去考察，他就去研究，然后最后耶稣带领他找到真正的信心。是不是我们这里大概每一个基督徒，我可以讲大部分都是这样，对不对？很多人生活上一定有一些遭遇，让你觉得我有需要，有困难，多大多小而已。有些人可能面对来到美国留学，发觉很孤独，在人生到底什么意思？很孤独。有些人可能生了病，发觉面对死亡的阴影。很多人可能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有困难。听说圣经基督徒他们的生活，他们可以教导我，我要去学习，开始去考察圣经。大部分基督徒都是因为生活上碰到一些遭遇、一些患难或者一些不顺利，因此我们才开始会谦卑下来，去找神，去考察圣经，到教会，到最后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信心。这是很正常的，几乎没有一个。为什么？你会说为什么神是这样子呢？因为神，这就是神的工作法则。神很知道你和我，人在很顺利的时候，人都很骄傲啊，人在衣食无缺啊，飞黄腾达，住豪宅，开着豪车啊。工作上很爬得很高，他不会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嘛，他怎么会去想到要去找一位神来信靠呢？不可能。神很清楚， 他知道只有当我们谦卑下来，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开始对自己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我不能够掌握自己的时候，开始他会去找神。是不是圣经马太福音耶稣就马太记载他自己的经历。这位马太啊，写马太福音这个马太，我问大家本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他是税吏啊，税吏就是 IRS 的 official 啊，就是收税的，收税的，他工作不错，可以常常从罗马政府拿薪水，还可以从老百姓敲大一点啊，你多交一点了，我帮你报好一点，然后放自己的腰包，税吏。耶稣呢有一天就你看先找他了，马太你跟随我。耶稣知道马太有问题，他虽然是生活好得很，很有钱，大家也很怕他，看他退了几步，可是他知道心灵很空虚。为什么？因为他的空虚在，因为他那时候呢，他是帮罗马政府来收税，来敲诈自己的同胞的，所以同胞都看不起他啊，很有钱，但看不起他，罪人嘛，这个税吏是罪人，这个人是卖国贼，整天敲诈老百姓啊。他虽然是很有钱，内心很空虚，找不到真正的友情，也不能接纳自己，他有问题了。所以耶稣说：“马太，你跟随我。”哎，他就跟随了。你看，他马上就有得救信心，因为他有这个需要。然后当他跟随耶稣的时候，他还找介绍很多税吏罪人来跟耶稣吃饭的。不好消息，大家来，耶稣赦免罪人，接纳罪人，大家都来。这个那些道德家说：“哎，这位耶稣怎么会是神的儿子？跟罪人在一起嘛？”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呢？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耶稣说，只有知道自己有病，知道自己有需要，知道自己软弱，才真正会来找耶稣。他很神很知道人的本性的一种悖逆，一种自我满足，信靠自己，潜意识把自己当神。除非当我们患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着真正的信心。那很多弟兄姐妹很顺利的说，那我永远没有不能得救，我干脆自己去跳河啊，自己去自杀，有患难一点我才能得救。不，还没有信的朋友，我告诉你，你如果真的要找到神呢，你很诚实的真心的在神面前看自己的内心，你省察自己，然后你再看看圣经讲的话，你能真实的省察自己，放下你的骄傲，我相信你一定多少会看到你自己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病人，要不是我们的个性不太好，要不是我们有犯什么罪，要不是我们有活出违背我们自己良心上觉得让我们很平安的事，要不是我们从来知道我们没有得罪人，我们要不是你想到你将来面对死亡你是不是有盼望，我相信如果你诚实面对自己，你会发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病人，我们都是要上帝的拯救。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这样写，他弟兄们，他讲这些基督徒，你们这些人呢，蒙召，就你们当神的儿女，当基督徒，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因为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叫他穷强壮羞愧。不是神偏心说，神故意去挑那种穷的啦，或者是愚笨的啦，或者是地位低，不，他是说神只能拣选那些自己知道地位是很低，自己知道自己也很软弱，知道自己是很愚拙，神与那谦卑人同在，与骄傲的人相离。得救的信心常常是在我们患难中得着。最后一个得救的信心是什么特征呢？得救的信心是爱主耶稣基督胜于爱主的祝福，主的礼物，这很重要。记不记得这个 经文一开始这个人因为有需要，对不对？他要神的祝福，他说我儿子病得快死，耶稣啊，我跟你祷告，我求你，你来医治我的儿子吧。耶稣那时候马上讲，除非证神迹，你们就是不信。耶稣在干什么？耶稣就在讲到那时候的人都是这样，一般基督徒都是这样，哎呀，神给我祝福，神给我很顺利，人生顺顺利利的，给我生几个白白胖胖的孩子啊，给我有房子住，给我没有工作，给我工作，神能祝福，所以我信他。然后呢，如果没有，我就不信。所以耶稣传位很清楚说，若非正贤妻，你们就不信。是的，我们一开始可能因为神祝福我们，我们开始信耶稣。但是真正的得救心到最后是，不管耶稣有没有这时候就祝福你，给你神迹帮助你，给你解决问题，你都还是信他。你爱耶稣是你爱耶稣的祝福，这不是说耶稣不会祝福我们，乃是我们常常不知道真正永恒的祝福是什么。所以耶稣必须让我们到一个地步爱他，他要信任到我们一个地步，不管怎么光景你都信他，都爱他，这时候你开始才会享受真正的永恒的祝福，而不是那种短暂的一些祝福。真正得救的信心，不管耶稣这时候有没有帮助，有没有爱我，我都信靠他，我都爱他。这个大成就是这样子。一开始的确他是因为耶稣可以医治，哎呀，可以帮我解决困难，我来找耶稣。耶稣故意教你，我不医治你，你没有神迹就不信，我不理你了，你回家去吧，自己会好，我就不理你。最后呢，他一听耶稣的话的时候，就去，他开始经历了，开始知道耶稣是什么。大家看看这时候，他看到耶稣是什么。他真的看到耶稣是一个有独一的神性，真的是神来的，不是思想。一般世界上圣人呢、啊，可以医治的先知也好，因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先知可以医治啊，你现在也好，以前也好，旧约也好，从来没有一个医治是隔着距离的，对不对？是旧约的时候那个以利沙、以利亚，对不对？旧约的先知可以，你看可以让人复活，甚至一个医病什么都有。你去看旧约，但是都要他在场，他都要到你家来。好，我摸你一下，或者我至少讲得起来，都要在场。耶稣不用在场，耶稣隔着加利利的这个加拿到加利利海加百隆20里路，走路要讲真的走一天。然后耶稣说好了，一句话就好了。就像当初上帝创造世界说，起初神创造说要有天就有天，要有地就有地。这位大神开始领悟到了，这位耶稣不是像一般的先知而已，原来是一个像当初创造上帝的那么有权能的那一位。再加上人家说他是人坐席的时候，三位一体的圣灵、圣父都跟他同在，他开始领到这位耶稣原来是真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原来要让我们屈服顺服于他，信靠他。再加上他不止这样，他看到这位耶稣是这么的爱他。你想看看西律的大臣的大臣啊，从以色列的眼光来讲，是一个逼迫神百姓的人，是一个罪人。耶稣没有理由医治他一个这样平常逼迫以色列的百姓的人。我想他自己这时候也知道自己平常现在以前做大官常常欺负这以色列人啊，常常欺压吧，他知道自己不配，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他必须信靠耶稣。他发觉这位从上帝而来有创造一切的这位大能的神，竟然还愿意赦免他这样一个平常得罪神的人。他看到这是一个多么伟大有全能又多么慈爱的神的救主，所以他这时候他信，他不再是因为他到底能够帮助他多少了，他完全的信靠他，把他的生命交给他。他说我把我将来，我的儿子的将来，不管将来你祝不祝福我都信你。我怎么知道这样？因为你可以看出来他爱耶稣到一个地步，他甚至叫他的家人都来信耶稣。除非你一个人知道耶稣是很可贵很可信，渴慕他到一个地步说孩子乡亲啊都来信这个人，要不然你不会做这个事。所以真正的得救信心是爱耶稣到一个地步，不管他有没有 帮助你，祝福你，你都还是信他，都是爱他。这是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的，什么是有得救的信心。我们感谢神，主耶稣知道那时候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信他，信他的道路啊，信心也不是真正的，所以他用这个经文向那时候人启示，也是让我们今天知道。所以我们感谢他。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巴不得你也能够知道这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你到世上来，他爱你。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比这个大臣能够信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他自己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都是罪人，他愿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何等的爱你。他死了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就大能的神，可以胜过死亡。你将来你信他的人，不管你信心大小，他也能够带领胜过死亡。我们比这个大臣有更清楚的证据，可以接受耶稣，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信靠他得永生。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啊，用你的话语留在圣灵启示，默示你当初跟你在一起的人，把你当初的怎么样啊，你的作为，你所教导的记载在圣经上。今天我们才看到你当初是怎么样在门徒面前做这件事情，为的是要让这些当初信你的人有更清楚的认识你，并且能够真是信你的名而得永生。把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一个一个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的恩典临到他们。因为信心，从这个经我们看到信心最后也是主耶稣你的怜悯，你自己在他生命罪的交谈，罪的互动，最后让他产生信心。求主你也把这样的爱临到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求你在今后的日子借着跟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借着观察弟兄姐妹日常的生活，借着省察自己，最后他们也察觉到你这位耶稣原来是创造宇宙的真神，你为了爱我们到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自己来为我们牺牲舍命，并且为我们战胜死亡，所以以至于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信靠你，好叫他们得到了真实的生命。孩子，为他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